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们。我们教会按着圣经次序逐渐查考分享的清晨祷告会时间里，目前正分享到以赛亚书的中段。以赛亚先知从犹大王乌西亚时期开始，历经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几位君王，前后长达五六十年之居，持续担任先知的职分。那是一段名副其实的动荡时代，风云激荡的时期。当时埃及虽然国力已大不如前，但仍然是一个强国，而亚述帝国正处在全盛时期。在亚述帝国的进攻之下，亚兰已经灭亡，北以色列也随之走向了终结。看到亚兰，也就是叙利亚和北以色列相继覆亡，但犹大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于是向埃及请求援助。然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犹大说，你们没有求问我，就下到埃及去，想要投靠法老的保护，躲藏在埃及的荫下，然而法老的保护反而要成为你们的羞辱，埃及的荫蔽反而要成为你们的羞耻。只是南犹大的君王和百姓却听不进这话，他们只想抓住眼前看得见的宝藏。因此神对那些为了与埃及结盟而下到埃及去的人这样说，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一到三节，祸哉那些下埃及去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并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人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身为神子民的犹大，依靠埃及，并不仅仅意味着为了度过国家危机而与强国结盟而已，那更意味着他们把过去神曾施行在祖先身上的伟大出埃及历史看作毫无意义的事情。因此依靠埃及其实等同于一种背道的行为，无视神的能力，也轻看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当时犹大百姓并非不向神献祭，并不是没有向神礼拜。事实上，直到他们被掳迁到巴比伦之前，他们从未中断过献祭。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神的信赖却早已跌落到了谷底。犹大的领袖们为了寻求帮助而下到埃及，是因为埃及拥有大量的战车马兵，也就是拥有众多的战车和马兵。若用今日的话来说，埃及拥有一支以坦克和装甲车为主的庞大机械化装甲部队。即使在大卫的时代， 当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圣经记载，扫罗和约拿丹手中有刀有枪，但百姓手中却没有。同样，在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治理犹大时期，埃及王示撒入侵犹大，长驱直入，直逼耶路撒冷。埃及王示撒拥有多达1200辆战车以及60000名马兵，而犹大却一辆战车也没有。然而神却对犹大所极力倚靠的埃及断然宣告，他们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所倚仗的马也不过是血肉之躯，终究必然灭亡。神又指出，真正有智慧的乃是耶和华，而犹大既不把盼望寄托在这位神身上，也不向他恳求。当时犹大的领袖们很可能聚在一起，集思广益，激烈讨论如何抵挡亚述帝国的进攻。最终他们得出结论，与埃及结盟是最上策。做出这样的决策之后，他们彼此安慰，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极其明智的选择。在那样的危急处境中，他们或许认为仰望神、寻求神的帮助毫无意义，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实际帮助。相比之下，依靠那肉眼可见的强国埃及，反而显得更加理性，更为现实，也更为有益处。然而神却借着先知以赛亚向这样的人发出了一句宣告，耶和华也是有智慧的。这句话犹如一记直击要害的当头棒喝，揭露了犹大领袖们所做决定的愚昧。他们自以为行事极其聪明，结果却完全不是智慧的行为。没有神的决定，其结果永远是不智慧的，甚至是愚昧的。在今天的经文中，主同样对我们说，不要像无知的人那样行事，总要像智慧的人一样行事。今天经文的第十五节是以所以或者因此这个连接副词开头的，所以表明以下劝勉的根据在于前文的内容。也就是说，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所以要行在光明中，像光明的儿女一样生活，不要参与那没有果子的黑暗之事，反倒要将他们显明出来。又因为你们是借着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所以要像智慧人一样行事，并且要爱惜光阴。十五到十六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两节经文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并且以要仔细留意、要谨慎行事这样的命令句来表达。当我们从他人口中听到诸如你要这样做或你不要这样做之类的命令时，往往会立刻产生一种不悦的情绪。然而命令句中其实承载着说话者的意志与心意。圣经中有许多神以命令句形式向人发出的话语，那并不是冷冰冰的要求，而是神向着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恳切呼唤，是神真实而迫切的心愿。在本文十八节中， 也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同样是一句命令，不让人生陷入放荡与败坏，而是真实忠信地度过一生的居家方式，就是被圣灵充满。然而我们往往更渴望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充满，而不是被圣灵充满。正因如此，圣经才以命令方式对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也是圣经中极具代表性的命令性话语之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话强调，在我们的人生中获得真正安息的道路，除了来到主面前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办法。事实上，命令的意义往往会因是谁发出的命令而产生不同的感受。职场上，上司所下达的命令，即使我们并不喜欢那位上司，或者命令的内容正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往往不得不去执行。纵然内心情绪想要完全拒绝，但只要还没有选择离职，就只能照着去做。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是与自己关系并不亲近，甚至关系紧张的人发出命令，我们可能会选择疏远，甚至断绝关系。然而，若是自己所爱的人或是自己尊敬的人所提出的命令或请求，我们的心情往往不会感到反感，反而会因为被呼唤、被托付而心生感动。主正是那一位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而舍弃天上宝座、降临到世上的主。他也是完全配得我们赞美与敬拜的主。并且主向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完全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设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他的命令。15-16节，我们再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这句以命令形式出现的话语中，命令的内容是要谨慎、要留意。其中被翻译为留意、谨慎的英文是 blepo， 字面意思是看。耶稣升天之后，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约有120位门徒聚集祷告的楼房中、阁楼中，于是门徒们成为传扬福音的人，也成为恒切祷告的人。彼得和约翰在第九时，也就是下午3点的祷告时间，上圣殿去的时候，在圣殿美门前遇见了一个生来就不能走路的人。那人常常坐在那里讨饭。使徒行传这样记载，彼得和约翰遇见这位生来瘸腿之人的情景，使徒行传3章3-5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那个不能行走的人，那位乞丐看见了正要进圣殿祷告的彼得和约翰。 当时作为乞丐虽然看见了彼得和约翰，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他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众多进入圣殿祷告的人当中的普通的两位而已。就如同我们今天从家中或出发的地方前来参加礼拜的路上，也会看见不少人和许多事物，但最后真正留在记忆中的却几乎没有。然而彼得和约翰却并非随意敷衍地看了那乞丐一眼，而是专注地注视他，因为主在他们心中动工，赐下了某种引导。于是他对那乞丐说：“看我们。”那乞丐以为他们要给他什么，便留心看着他们。彼得和约翰对那乞丐说：“看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所用的“看”，正是今天的经文说要谨慎、要留意的这个词 “blepo”。它的意思不是随便一看，而是专注、认真的注视。当那乞丐听从彼得的话，专心注视的时候，他便以耶稣基督的名站立起来了。过去40多年里，他无数次坐在圣殿门前，却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双脚走进过圣殿。然而就在那一天，他第一次亲自走进圣殿，并且赞美神。这一切都是从正确的去看、专注的去看开始的。同样，我们若不想像愚昧的人那样行事，当像智慧人一样行事，也必须从仔细留意、当谨慎，也就认真的去看开始。智慧与知识是有所不同的，知识可以理解为知道或对某一特定领域的了解。一个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教授，并不能因此就到工学院去教授专业的课程。即便一个人拥有两个工程学博士学位，也不能因此就去法学院任教。即使拥有许多学问，也不代表就一定能够把人生经营得好。而智慧，则是将知识加以应用的能力，也是拥有正确分辨力与判断力的体现。没有智慧的人，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受理性支配，而是受情感支配。有一部距今已经30多年的电影，由安盛基和朴重勋主演，名为《双警探》。其中的一个场景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片中一位资深刑警问刚入行的新人刑警：“你为什么要当刑警？”新人回答：“因为很帅啊。”当然，在电影中，“因为很帅啊”这句台词象征着年轻人纯粹的正义感。但从现实角度来看，为了看起来帅而活着，往往意味着一个人不是凭理性行事，而是被情绪和感觉所左右。曾经优酪主这个词一度流行，优酪是指 You only live once， 意思是人生只有一次，因此要重视当下的幸福，尽情地活在现在。秉持这种价值观的人，往往比起为未来做计划或投资，或追求当下的享乐与自我满足。然而，如果要一辈子都以游乐的方式生活，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即使到了年老之时，仍能 仍然能够持续工作，那使身体不能病弱到无法工作，并且始终有工作岗位可做。所谓有卤足，用中文来说就是只活在今天的人。但神并不是把我们造成为只活在今天的人，而是造我们为活在永恒中的人。以永恒为目标而活，才是智慧的生活方式。在这过去在复兴聚会中所唱的诗歌，大多伴随着拍手力度和很强的节奏，速度是非常快而急促的。例如赞美诗第183首，我灵如旷野枯萎的草，常常被快速的唱。在184首也是，主圣灵如火一样的主圣灵，我恳求主，也是被急促的唱完。这些诗歌其实更适合慢慢的吟唱，细细咀嚼歌词，反而会带来更深的感动。但当时却只是追求速度，就连大家同声祷告的时候，也常常先高声呼喊3次“主啊”，声音大到仿佛要掀翻礼拜堂的屋顶，接着竭尽全力祷告，有时却不清楚自己在为什么祷告。这实际上是在把人推向情绪的支配之下。同样，在当今的赞美聚会中，也可能在敬拜时让人更多关注自己的情感，而不是专注于神本身，这并不是智慧的行事方式。当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完成使命的摩西，在尽忠职守之后，将领导权交托给约书亚。这样的场景记录在《申命记》34章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摩西的去世成为出埃及与旷野时代的落幕，也同时揭开了进入迦南定居时代的序幕的重要分水岭。为了将他亲自开启的出埃及之功彻底完成，神使摩西为约书亚按手，并使他充满了智慧的灵。智慧灵可以说是神的另一种称呼，因为约书亚今后所要承担的使命，若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是绝不可能胜任的。当神把成就他旨意的工作托付给某一个人时，他也必定赐下足够的智慧，使那人能够承担并完成所托付的使命。雅各书1章5到7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经文告诉我们，缺乏的智慧不是从人或世上得来的，而是可以向神求得的，并且神并不像圣诞颂歌中那位吝啬的拾骨鸡那样的神，而是乐意慷慨赐予的神。若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自然就无法像智慧人那样行事，只能像无知的人一样生活，并非出于神，而只是凭着个人热心所得的智慧，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智慧。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写下以弗所书的使徒保罗。在他尚未遇见复活的主之前， 他正是如此。保罗曾在反对他的犹太人面前这样见证自己。使徒行传22:3-4，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保罗出生并成长的地方是当时经济与教育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基利家的大树，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南部地区。不过保罗并不是一直在那里生活到成年，他很早便离开家乡，前往耶路撒冷求学，师从当代最著名的律法学者加玛列，系统的学习摩西律法，并且加入了一个严谨遵守律法，其严格程度不亚于祭司宗派法利赛派。若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相当于在自我介绍时说：“我出生在地方的教育重镇，后来到首尔求学，不但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最顶尖的大学和最优秀的专业，还与最精英的一群人一起共事。然而这位自以为聪明智慧的保罗所做的，却是把基督徒视为背离犹太教的叛教者，不分男女的搜捕拘禁并押解入狱，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像斯蒂凡那样毫不犹豫地参与杀害。保罗见他教会的热心程度，有大祭司和公会的长老们为他作证。在犹太社会中，大祭司和公会长老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宗教领袖，他们都为保罗作证，可见保罗在迫害教会的事情上是何等的冲在前头，竭尽全力。甚至保罗还从大祭司和公会长老那里拿到了正式的公文，远赴距离耶路撒冷约230公里之外的大马色，为的就是要逮捕那里的基督徒。就在那时，保罗确信自己行事最为智慧，但实际上那却是他一生中最愚昧的时候。他自认为站在神这一边，事实上却正站在与神完全相反的一边。2000年，2000年，在美国第43任总统选举之后，民主党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与共和党的德克萨斯州州长乔治布什进行了3场电视辩论，辩论的议题涵盖减税、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政策、外交以及环境等方面。在辩论中，戈尔副总统以数据为中心，逻辑严谨的陈述观点，采取了一系列教科书式的陈述方式，而布什州长则使用简洁直观的语言，以普通美国人也能轻易理解的方式进行说明。最终的效果是，戈尔虽然展示了详尽而专业的政策知识，却给人一种傲慢的印象。布什虽然在政策理解上显得不够深入，却凭借亲和力与像总统的样子成功赢得了选民的好感。在辩论之前，外界普遍预测曾担任副总统长达8年的戈尔将会大获全胜，实际上辩论反而凸显了戈尔的知识性的傲慢以及布什的亲民式领导力。这场辩论也因此被视为美国政治史上书本型智慧和街头型智慧对决的经典案例。 在西方社会中谈到人才时，常将那些通过大量学习而显得聪明的人称为书本型智慧的人，也就是通过书籍变得聪明的人。他们阅读大量书籍，毕业于名校，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相对而言，那些在街头，也就是实践与经验中学习并变得聪明的人，则被称为街头型智慧的人。他们未必读过很多书，也未必毕业于名校，但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历经各种考验，将经验与诀窍内化于生命之中。在我们的社会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更容易把书本型智慧的人称为人才。然而，书本型智慧与街头型智慧并非彼此对立，而应当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智慧与聪明是不同层面的。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正应当追求的智慧，并不是以上任何一种，而是话语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并且，若要真正活出智慧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箴言书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的生命，没有以神为人生目的的生活，那么即便我们学得再多，拥有并享受再多，也终究不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让我们众人都脱去世俗价值观所塑造的神，仰望独一的神，寻求神的智慧吧。唯愿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照亮人生道路的灯，指引永恒方向的光，并且把我们的目光举向那位真正的智慧者，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眼光与他的眼光对齐。敬拜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我们真正像智慧人一样行事，正是在于要敬畏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南犹大身处如同风前之灯般的危急时刻的时候，他们没有依靠那位永恒的智慧者神，也没有向神求助，反而因埃及看似兵多马壮，战车众多，就下到埃及去寻求帮助。然而我们并不能轻易指责犹太人，因为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当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时，也常常不是先信靠神，寻求神的智慧，而是依赖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或他人。尽管如此，神并没有转脸不顾我们，也没有弃绝我们，反而今天仍呼召我们来到礼拜的场所，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像智慧人一样的生活。为此，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我们承认自己是缺乏智慧的存在，然而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应许，求你使我们成为常常向你祈求智慧的人，也使我们比以往更加亲近那智慧的言语。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人生越走越长的时候，越能够更深的与神的话语同行。我们恳求主，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清楚地刻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众人都能够真正行在智慧之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